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小燕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。
请问
你对自己有一个评价，你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？
啊，你这个问题我当然要说好人呢。如果我说是坏人，那你会不会赶我出去呢？
我相信没有人说自己是坏人的。就像我自己来讲呢，常常以为自己从小呢都是好人嘛。
嗯。
做事也没有说这个欺骗人呐，没有这个
杀人放火。
对，像这种事情呢。但是我发现呢啊，为什么两个人有冲突的时候，问题呢都是在对方，自己从来没有做错的时候。所以呢总是觉得，哎，那如果对方也是这么想的话，那到底问题是谁的呢？
谁都没有错了可能。
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到底我们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？
只不过是出于一些误会了，大家都不想承认责任。最近呢有一位牧者他跟我讲了夏娃跟亚当的故事嘛，就是说夏娃他偷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嘛，结果他们呢夫妻俩就一直在推，是他让我吃的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看见两夫妻根本就不同心合力去承担这个责任，反而是互相的推卸责任，反而是觉得是他引诱我吃的，不关我的事啊。人的本性呢就是罪嘛，很多时候呢还是离不开自私、骄傲、不想负责任、不想承认错误这四大罪恶的。我觉得呢在我们身上总是会发生的，每个人无论你是好人什么慈善家什么伟大的人物，都会有这四种罪恶在里头，必须要承认的事情来说。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我说我是好人也是啦，但我偶尔也会犯错，偶尔也会撒谎啊、嫉妒啊、仇恨啊之类的，那我算不算一个完全的好人呢？
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讨论这个，中国讲了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。所以呢我们发现呢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都是对方的问题，这个的确我们很容易推卸责任，好的事情都是我的，坏的事情都是对方的。所以呢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的问题，小到一个两个人一个家庭，大到一个国家。所以你发现很多的问题呢都是责任在对方。
没错。
所以呢我总结下来呢，人都是恶人。
记得呢很多年前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，身边朋友跟我传讲主尔夏嘛，他第一句就跟我说什么，你是罪人，你一定要悔改。这句话呢听了之后心里不舒服，怎么一说我是罪人呢？我哪里犯罪了？我有犯法吗？我有触及到法律吗？又没有杀人放火，为什么总是说我是罪人呢？心里就不平衡了，接受不到。可直到今天重新接触信仰，重新认识，重新翻开天经，真的发现人呢、还是罪来的。我们的罪呢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自我赦免的，你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坦白的承认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他自然会赦免我们的罪。
的确，当我们人作为一个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无形当中对周围的人、对整个的社会，甚至对整个的国家都有很多的伤害。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受冤枉也好，或者是我自己本身没有错，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受影响。其实呢都是一个整体来讲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。那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，我们听一听优苏福他在他的人生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回族朋友收听《圣人小传》这个环节，我是马云。在人生当中啊，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际遇，虽然人晓得必须努力面对逆境，不要灰心和气馁，但是当困难一个接一个的来到的时候，人可能会泄气。从圣人优素福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他遇到了困难仍然能够忍受得住。在之前的圣人小传里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优素福深受主人波提乏的器重，被提升为管家。除了波提乏自己吃的饭以外，他什么都要管，从一个被卖为奴的处境晋升为主人所信赖的人，这是一个难得的大转变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优素福应该可以摆脱以往的耻辱，吐气扬眉了。他不仅深受主人的器重，甚至连主人的妻子也对他非常的仰慕。主人的妻子更常常找机会来亲近优素福，这是一个罪恶的陷阱。优素福没有掉进犯罪的陷阱，虽然没有犯罪，他还是被主母诬告，因此被下在监里，失去了自由，被人鄙视。坐牢是一种很难忍受的痛苦，这个时候优素福可能又掉到了另一个的人生低谷里。每到一个这样的境地，就算人有多勇敢多坚毅，也很容易感到沮丧。虽然优素福被下在监里，但他是并没有犯罪，他仍然是一个好人。在牢狱当中，他照常的生活，做他认为对的事，所以他很快的又被管理监狱的人看上了，并且优待他，让他享受的自由比别的囚犯更多。可是这些自由是有限的，到底在什么时候他才可以脱离牢狱的生涯，重获自由呢？他自己也不晓得。惠族朋友，如果你是优素福，处身于监牢的这种环境当中，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？其实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梦想，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锦绣前程。可是对于在监牢当中的优素福来说，他还能够有什么梦想呢？从离乡别井漂泊异地到被提升，以为可以吐气扬眉，从此洗去卑贱的身份，到头来又跌到了另一个低谷去。这个低谷比之前的情况更差，过去他只是一个奴隶，他还有希望有一天他被赎，但现在他却完全的失去了自由。被囚禁的滋味会使人变得失去理智和理想。到底圣人优素福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样的低谷？他的人生是不是就此为止呢？如果你关心优素福的话，请你继续留意下一次的圣人小传。
Thank you. 处的时候，你给我力量，啊，我害怕的时候，你紧紧抱住我，当我觉得我不行，你告诉我可以，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。
我们没有办法去幻想下到监牢里的境况到底是如何的，很黑暗呢？会不会有蟑螂啊，有老鼠啊？
肯定有了，监牢吗？
对啊，旁边又有很多杀人凶手啊，在你旁边，
欺负你啊，
欺负你啊，你会很害怕，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，走到绝境呢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呢。但天津正好告诉我们，很多伟大的天津人物，他们不止没有担心，没有忧虑，没有害怕，还在监牢里写信啊，写信去鼓励外面的信徒，去唱歌，去督啊，这是正常人能做到的吗？不可能。只因为他们有主在背后作为他们的后盾，紧紧地保护他们。
我觉得在这个监牢的当中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，就是当你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，无助，没有能力，你没有办法去面对，所以只有去忍受这种环境。但是呢，另外呢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做的，就是紧紧抓住主。当你抓住主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呢，主可以改变这个环境。
优素福他为什么要下监？不是因为他做错什么事情，就像包鲁斯他也坐牢，也不是因为他做错什么事情，正是因为他们正直，他们效法主尔撒的模样，受到不同的逼迫，可是他没有怀疑自己的信仰，没有怀疑自己是不是信错了那个主，反而更加的坚定，站立得稳，不跌倒，不摇晃，不动摇他们坚定的信仰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在与尔撒相遇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少年人呢，他在人生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呢，他在主的面前呢，他也去寻求主在他生命当中的帮助。到底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起来听。
咦，现在几点了？ Sorry，我忘了代表，我正在等人呢，我正在等一个。
他一直在寻找你，他一直在等待你。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。
Dusty， 你认为哪些人最难相信尔撒呢？是万恶不赦的人？不是。是深信固执的人？也不是。是没有上过学看不懂天经的人？更不是。或许你会想起尔撒的话，想起那一句，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更难。然而在人不能的，在主都能。假如那个有钱人愿意谦卑自己，在与尔撒相遇的时候向他认罪悔改，他要进天国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，就像税吏马太。可是如果一个人自以为良善，并以自己的修养行为而骄傲自豪，那么他要认尔撒为主就比什么都难了。因为一个人要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他就根本没有可能会称呼尔撒为主。有一次尔撒就遇上了这么一个人，从外表看来这个少年官是最有潜质，最有可能成为主的门徒的。不论是在社会权势方面还是宗教地位方面，他都是优秀的。他不但有良好的家世、丰富的产业，还有美好的品格和金钱的信仰。难得的是他更有一个追求永生的心， 在马可卷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里，我们看见他与尔撒相遇的那个片段。他是跑着来见尔撒的，从他的这个来找尔撒的姿态，我们似乎已经感受到他的热忱和冲动了。他一看见尔撒，就跪在尔撒的面前，对尔撒说：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个时候，尔撒的门徒们都认为这个少年官离救恩的门只有一小步了。在旁人看来，像他这样有钱有势的人居然跪在尔撒面前是非比寻常的。然而他又称尔撒为良善的夫子，可见他敬重尔撒，也认为尔撒是有权威的，认为眼前这个老师应该是老师当中最出色的了，所以他来向他询问永生之道。他想也许尔撒会称赞他生活正直，并鼓励他继续在行善那方面努力。谁知道尔撒的回答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。尔撒对他说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主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尔撒这样说，是想叫那少年官再用心思考他发问的对象是谁。原来，他一直认为尔撒是一个良善的宗教老师，并不真正的知道尔撒就是真主。尔撒接着对他说：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尔撒提到这些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行为的守则，却省去了人和主建立关系的那一部分。少年官听了尔撒的话，就说：老师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其实尔撒比这少年官更加认识他，他又怎会不知道这个少年官是个怎样的人呢？然而少年官心底的不满足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仍在继续，这些也被尔撒看出来了。少年官心里有一团的云雾，多少年来没有能解决，他一直在那么用心地做事，做好事，做人，做好人，勤劳谨慎，守着律例规条。可是他自己知道，他还没有得到永生之道，他的生命还是没有能够尝到那释放、自由、丰盛和喜乐，而他已经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了。论到律法的认识，论到在行为上的表现，他都是优秀的。他还在疑惑，到底自己做漏了什么呢？
遇到他之前，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，有时候心里很苦啊，看不到盼头。
遇到他之前，我以为人的病痛，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，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。
遇到他之前，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，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？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该咋做了。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我知道该咋办了。
他就是尔撒麦西哈。
尔撒定睛看着这个忧心忡忡、一脸无辜的年轻人，心里生出了怜爱之情。尔撒对他说：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少年官一听见尔撒这话，脸色唰的一下变白了，他知道他做不到， 因为他的产业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他早已习惯于运用自己的金钱、势力和能力来经营他的生活。要他放弃这一切，为了去周济穷人而舍弃自己，从此要跟随尔撒，尊尔撒为主，为生命的主人，这对他来说牺牲简直就是太大了。于是他只能忧忧愁愁地离开了。尔撒一句话破出他生命的真貌，原来他只习惯以自己的善行守规和个人的努力来购买永生之道，他不愿意舍弃自己来靠着尔撒来得着生命之道。过去他周济穷人是出于让自己感觉良好，也是头脑上知道自己应该要这么做，而并非发自自己内心对别人的关爱爱护。一切真相大白，他似乎是离救恩的门户很近的，事实上却是远之又远，因为这少年官对自己、对尔撒、对别人、对救恩都有着错误的看法。他看自己根本上算是个艺人，他看尔撒只是一名出色而又伟大的宗教老师，他认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救恩，自己的努力会得到尔撒的称赞，没有想过走进永生之道就意味着舍己。他尊敬尔撒，可是没有打算要接受尔撒的爱，他对尔撒的认识也停留在人的层面，以致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权来委身于主。说到底，他爱自己胜过爱一切，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。他已经跑到了尔撒的跟前，跪在了主独生子的脚前，向他询问永生之道，可是最终仍是牢牢地抓紧自我的良善、规则、律例、经营财产，不肯放手。最后，他还是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他离开了主，在那一刻，他还是没有醒悟，站在他眼前的就是真主。跟随尔撒，即使是一无所有，也是拥有一切的。而离开了尔撒，他要做多少的好事，守多少的律例，也是枉然。他不能以善行和巨款购买永生之道，他靠自己根本永远无法达到主的标准。与尔撒相遇的经历迫使少年官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，尔撒对他说的那些话好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他富足敬虔的外表下内在的生命状态。当少年官与尔撒对话以后，他看见自己的自私、有限、骄傲和保留。面对尔撒的挑战，他最终是选择了跟从自我。今天也许我们不像那少年官，还要劳神费力地去找那永生之道，因为我们已经选择了跟随主尔撒。然而我们有没有还紧紧地抓住一些的东西，没有放手交给主尔撒呢？愿我们都真正能够的舍己跟随主吧。
这位少年官问的问题呢，也许是现代人呐、包括以前隐之乐时代、陶拉他时代的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啊，是什么的天成？
我做的那么好，为什么得不到永生呢？
对啊，永生，永生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？需不需要做很多善事啊？我是不是要付出很多的东西啊，才能换取永生的机会呢？但正正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，你不需要做很多事情，你只需要相信就可以了。
因为凭着我们人的能力呢，你做得再好，你发现人呢也是不完全的，人也会犯错的，人也会有得罪主的地方。
对，
所以当我们凭着我们人的能力去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一个人都得不到那个永生的，
每个人都不配了。
所以呢，主呢用他极大的能力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一个礼物，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付上代价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复活，把他的这个救恩赐给我们。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这免费的礼物。
免费的礼物，我喜欢你这样形容，这个恩典完完全全是白白的领受的。那么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呢，想送你三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尹之乐以弗所书12:8-10，这里说道：为此我曾经三次求主让这根刺离开我，他却对我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美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让麦西哈的能力临到我身上。因此我为麦西哈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艰难、迫害、困苦为喜乐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
这里说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我们人的确是很软弱的，常常会犯错，常常会跌倒，常常会远离主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紧紧地抓住他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大能，主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得到主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呢，我们面对任何的环境，面对任何的一些挑战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害怕，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，因为主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
对，有一本书这么形容优素甫，他说优素甫毕竟也是人嘛，他有情绪的，他也会难过，他也会害怕。不过呢，这位忠心的信徒呢，他伤心不灰心，失望不绝望。为什么有这么原动力让他不灰心不绝望呢？是他相信后面有一位主在帮助他，在引导他，在给他适当的道路。
所以呢，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，我们也学习来到主的面前，紧紧的依靠他，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，我们得不到那个永生，除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靠主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。盼望你也能够得到这极大的恩典，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随时的联系。我们有几种的联络方式。
电邮地址呢是梁友拼音4@梁友拼音.net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，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对，记住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赵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一三二